接下去，我们又许久没有开口。他想他的问题，我想我的问题。他定定地目视前方，左手放在方向盘上，不时吸烟。他不同于大岛，不会超速。右臂肘搭在打开的车窗上，以法定速度沿着行车线悠悠行驶。只在前面有开得太慢的车时，才移到超车线。有些不耐烦地踩下油门，旋即返回行车线。
您一直冲浪？
我问。是啊，他说。往下又是沉默。在我快要忘记问话时，他总算给了回答。冲浪从高中时代就开始了，偶一为之。真正用心是在6年前，在东京一家大型广告代理店工作来着。工作无聊，辞职回到这里干起了冲浪。用积蓄加上向父母借的钱，开了冲浪器材店。单身一人，算是干上了自己喜欢的事。
想回四国的吧？
那也是有的。他说，眼前若是有海没山，心里总觉得不踏实。人这东西，当然是说在某种程度上，取决于生长的场所。想法和感觉大约是同地形、温度和风向联动的。你是哪里出生的？
东京，中野区野方。
想回中野区？
我摇头道，不想。
为什么？
没理由回去。
嗯，原来如此。他说。
和地形风向都不怎么联动，我想。
是吗？其后我们再度沉默。但对于沉默的持续，萨达似乎丝毫不以为意，我也不太介意。我什么都不想，呆呆地听广播里的音乐，他总是眼望道路的前方。我们在终点驶下高速公路，向北进入高松市内。
到甲村图书馆是下午快1点的时候，萨达让我在图书馆前下来，自己不下车，不关引擎，直接回高知。
谢谢，
改日再见，他说，从车窗伸出手，轻轻一挥，粗重的轮胎发出吱扭一声开走了，返回大海的波浪，返回他自身的世界，返回他自身的问题之中。我背着背囊跨进图书馆的大门，嗅一口修剪整齐的庭园草木的清香，觉得最后一次看图书馆似乎是好几个月前的事情了，可一想才不过4天之前。借阅台里坐着大岛，他少见的打着领带，雪白的扣领衬衫，芥末色条纹领带，长袖挽在臂肘那里，没穿外衣，面前照例放着一个咖啡杯，台面上并排放着2支削好的长铅笔。
回来了。
说着，大岛一如往日的微微一笑。
你好。
我寒暄道。
我哥哥送你到这儿的。
是的。
不怎么说话的吧？
大岛说。
多少说了一些。
那就好，算你幸运。对有的人，有的场合，一言不发的时候甚至也有。
这里发生了什么？
我问。
说有急事。
大岛点头。
有几件事必须告诉你。首先，佐伯去世了，心脏病发作。星期二下午，伏在2楼房间写字台上死了。我发现的。猝死，看上去不痛苦。
我先把背囊从肩头拿下， 放在地板上，然后坐在旁边一把办公椅上。
星期二下午，
我问。
今天是星期五，大概。
是的，今天星期五。星期二领人参观完后去世的。或许应该更早些通知你，但我也一时没了主意。
我沉在椅子里，移动身体都很困难。我也好，大岛也好，都久久保持着沉默。从我坐的位置可以看见通往二楼的楼梯，擦得黑亮黑亮的扶手，转角平台正面的彩色玻璃窗。楼梯对我有着不一般的意义，因为从楼梯上去可以见到佐伯，而现在则成了不具任何意义的普普通通的楼梯。他已不在那里。以前也说过，这大约是早已定下的事。大岛说，我明白，他也明白，但不用说，实际发生之后令人十分沉重。大岛在此停顿良久，我觉得我应该说句什么，可话出不来。根据故人遗愿，葬礼一概免了，大岛继续道，所以静悄悄地直接火化了。遗书放在二楼房间他的写字台抽屉里，上面交代他的所有遗产捐赠给甲村图书馆，万宝龙钢笔作为纪念留给了我，留给你一幅画，那幅海边少年的画，肯接受吧？
我点头。
画已包装好了，随时可以拿走。
谢谢。
我终于发出了声音。
田村卡夫卡君。说着，大岛拿起一支铅笔，像平时那样团团转动。有一点想问，可以吗？
我点头。
关于佐伯的去世，不用我现在这么告诉你，你已经知道了吧？
我再次点头。
我想我知道。
就有这样的感觉。
大岛长长地吁了口气。
不想喝水什么的，老实说，你的脸就像沙漠。那就麻烦你了。
喉咙的确渴得厉害，大岛这么一说，我才意识到。我把大岛拿来的加冰冷水一饮而尽，脑袋深处隐隐作痛。我把喝空的玻璃杯放回台面。
还想喝吗？
我摇头。
往下什么打算？
大岛问。
想回东京。
我说。
回东京怎么办？
先去警察署，把以前的情况说清楚。否则以后将永远到处躲避警察。下一步我想很可能返校上学。我是不愿意返校，但初中毕竟是义务教育，不能不接受的。再忍耐几个月就能毕业，毕了业往下就随便我怎么样了。
嗯，有道理。
大岛眯细眼睛看我，这样确实再好不过。
或许渐渐觉得这样也未尝不可了。
逃也无处可逃。
想必，
我说。
看来你是成长了。
我摇头，什么也没说。大岛用铅笔带橡皮的那头轻轻顶住太阳穴。电话铃响了，他置之不理。
我们大家都在持续失去种种宝贵的东西。电话铃停止后，他说道：“
宝贵的机会和可能性，无法挽回的感情，这是生存的一个意义。但我们的脑袋里，我想应该是脑袋里，有一个将这些作为记忆保存下来的小房间，肯定是类似图书馆书架的房间。而我们为了了解自己的心的正确状态，必须不断制作那个房间用的检索卡，也需要清扫、换空气、给花瓶换水。换而言之，你势必永远地活在你自身的图书馆里。我看着大岛手中的铅笔，这使我感到异常难过。但稍后一会儿，我必须继续是世界上最顽强的15岁少年，至少要装出那种样子。我深深吸一口气，让空气充满肺腑，将感情的快体尽量推向深处。译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